每个人自律的一小步，都是永续地球的一大步。欢迎收听自律生活 Action G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自律生活 Action Go， 我是怡璇。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有邀请书屋花甲的主理人店长易杰来跟大家聊聊他的创店心得，那当中就有提到说，其实书屋花甲的全名叫做书屋花甲而立书店，只是这两间店分别是由弟弟易杰还有姐姐易琳负责经营的。其中而立书店是在2021年从南机场店搬迁到台大店才成立的。我自己是有去过书屋花甲而立书店，一楼是餐厅，地下室是书店。书店主要的书籍就是跟身心疾病还有自我成长相关的。因为其实易琳本身就是病友，她是很希望可以透过而立书店这个温馨的小空间给大家一个避风港。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邀请到而立书店的负责人主理人方易琳来到节目当中做分享，欢迎易琳。
Hello， 大家好，我是而立书店的负责人易琳。
易琳好。那书屋花甲是在2016年那个时候成立的嘛？我记得那个时候易琳还在台南念书，因为发现自己身心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稳定，所以就决定休学回到台北，待在书屋花甲做休养。可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故事？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你是怎么样知道自己生病的呢？
当时其实就是你人生当中重要的几个选项都出了问题，比如说课业。最大的变因是我妈妈那个时候，她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得了乳癌，然后我是在新竹读书，所以我那个时候都是会坐夜车回来陪她就是化疗。到了我研究所，她的一些生活状态的反应有点奇怪，然后那时候觉得妈妈应该是要接近失智这样，然后但因为我妈妈也是病友，她有产后忧郁，然后也有躁郁。当时跟我父亲讲的时候，她的理由就是她觉得妈妈应该是精神科药物吃太多，导致她比较迟缓。那时候的印象很深，是我在台南接到我弟的电话，她说我妈走失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愤怒，就觉得当时我说他可能失智，为什么爸爸没有带他去看医生什么之类的。但后来就更多的是自责，因为我就会觉得如果一年前我积极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这件事就不会发生等等的。加在一起之后，最先发现我不对劲其实是我的室友姐姐，突然有一阵子就一直狂睡觉，然后也不太讲话，过了一阵子又突然变得都不睡觉，然后好像很有精神，就是那个情绪反正很大。姐姐才问我说最近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讲那时候其实是事件，我没有觉得它好像影响我的状态。就是我有一天我就先去看了身心科，他先给我那个失眠的药，就让我可以把睡眠做调整。然后后来就在每一次的见面之后才发现，哦，有很严重的忧郁症状。但很奇妙的是我是躁郁症，然后有一些药是他治疗忧郁，但他会让你变得更躁，然后你要去适应他在你身上的反应是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去看医生，然后医生有跟你说，哎，你就是身心灵的疾病，就是躁郁症。确定生病之后你就决定休学，然后回到台北，主要是待书屋花甲去好好的休养嘛。那你自己主要是在那个书屋花甲里面你怎么样做休养？你在这期间做了什么呢？
我其实一开始在那边大量的睡觉，因为就是刚开始也不想面对人群，之前严重到我是没有办法专心看书的，那个字会飘。然后后来是就是慢慢看书跟找到我现在的医生稳定之后，开始陆续有的书，弟弟就应该有抱怨这件事情，就是我把员工休息室都放满我的书，然后有一天我弟就买了一个书柜说以后要不要就书就放这里，结果我发现客人会去翻，可能开始有客人会互动聊一下说哎，书怎么样怎么样，我才发现哦，原来其实阅读是可以带来交流的。
所以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累积一些书籍，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已经多到可以开一间书店了
差不多。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阅读？是从生病的时候开始找到一个安定的力量吗？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活得很侥幸的人，在高中跟大学都会算，就比如高中生我那个年代是你只要超过那个趴数你会被退学，所以我就会算说那我要翘掉哪几堂数学课，翘课或是不去做这些学习的时间，我除了睡觉之外就是会看书。 就我觉得阅读是真的，你生而为人，如果你拥有这个喜好，你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让自己暂停的那个按键。
我觉得在阅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处在一个自己空间里面，因为没有人会跟你对话，就是你脑中自己在跟自己对话，而且那个空间感觉更大，因为有无限的想象，所以就会有一个很宁静很安静而且心情可以很平静的感觉。可是因为喜欢念书是一回事，但是开一间书店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
对。那你在开店之前你有做过其他的工作或是也跟书籍相关的创业经验等等？
在台南读书的时候，我就在金石堂工作，因为我的店长知道我非常喜欢书，所以我算是工读生。但我那时候拥有一个比较大的权利是，大家如果去逛连锁书店，会发现有所谓的平摆区，就是你一走到那间书店的长桌，然后那个长桌上面摆，那其实那个所谓的面摆区，就是那些书会先比架上的书被先看到。
对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拥有的特权是我可以决定谁被面摆。所以那时候就会得到巨大的成就感，是因为我很了解这些书籍，所以我把谁跟谁放在一起，他们可以加速他们销售。在金石堂当书店店员之后，就认识了每个出版社，因为那时候还有负责工作是要退书，退书的过程也会心里就想说，明明这书就很好看，为什么会被退？或者明明谁的书就不怎么样，但一直进来。比较接近的就是回台北休养之后，我去纪中安文学森林工作，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第一份正职。我很常听别人说，你人生的第一份正职工作会很影响你的未来的选项，
对，起点很重要。
对，然后我刚好碰到我觉得是最适合我的起点，就是纪中安文学森林的那个老板是丰德平女士，她很致力于照顾所有不同年纪的作家，所以我其实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可以怎么为文学做事情。跟他那时候蛮放手让我去做一些就是我想象的企划，比如说我会跟他说我想要做一个很年轻的诗人，但他已经这么经验成熟，他就会觉得哎，这个是新手诗人可能不太那么有吸引力，因为就是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明明是文化产业，但大家会觉得新书发表会就是要免费，可是他其实都是有成本。就是我那时候觉得他的诗真的很棒，然后想办法说服我的老板，后来找了杨哲老师诗坛很重量级人跟他对谈，然后我其实在那一瞬间就突然理解到，作为一个爱书的人，你真的让作者跟作者相逢的时候，那个场域还有他的读者，那是超级幸福。因为你会看得到那些读者他们就是真的很认真听那些对话，你会很自豪自己在做这份工作，因为你很投入让作者可以放松的讲话。像我书店会很强调帮新人免费露出，就是做出征场或是宣传，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没有资源的新人，他们很难去到大平面或是大的书店有宣传。默默的所有的求职背景帮我累积了现在可以做书店的一些技能，
因为前面有很多跟出版啊还有一些书店相关工作，所以就让你在经营在这个而立书店上其实比较得心应手，然后也可以实现自己就是想要帮新人更多曝光的那个愿望。但是而立书店呢就是属于独立书店，大家如果有去过独立书店应该就会发现独立书店的风格非常的鲜明，而且一般都是反映店长的个性，像是有些可能会比较奔放啊，有些就是比较安静一点，或有些比较粉色系，就是跟老板的性格还蛮相关的。这部分呢我们就请艺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而立书店的整体设计规划还有选书的状况是什么。
如果来过的话会发现我们书店的范围其实没有很大，因为我们书店的旁边就其实也是用产区，藏书量其实也没有到超多。当时设计的时候我的书籍所有的陈列跟柜子没有任何的标签，每一格的格子都很深，它是可以放到两排书的。我当时希望柜子这么深的原因是因为当这个书店并没有告诉我这个格子里面的书是什么类型，但当我自己看了每一本书被摆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我就会跟这个格子里的书产生思考。所以我很希望我的读者或是我的客人来这边每一次来会发现其实格子里面的书会跳动，因为你这样认真看你才会发现说有一些你没看过的书，色调也是比较偏暖，就是白光橘光都有，木质调的，我就觉得它很朴实的感觉。
主要就是自己跟书店自己找连接啦，自己去发现新大陆。那除了书籍之外，其实你们也有很常办一些讲座活动，像是我看到你们的而立之夜请了一个还蛮大咖的艺人，就是曾宝仪宝仪姐，还有广播名人就是马克，最近还有一系列就是采访的课程啊。你们当时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跟宗旨是什么？又或者是说，哎，你们这个主题啊是怎么样去拟定的呢？
主题其实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感觉，对，就是因为整家店的形象出来就是我本人嘛。
对，
那我们最初也是现在最稳定的活动叫而立之夜，我当时的设想是我想要邀请各个领域的人来分享他们对于而立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们书店开宗明义的打破三十而立，我们书店的而立是指人生会经过很多跌倒，你在这边得到足够的休息，可能是透过阅读、透过用餐、透过活动，你再站起来了，那就是而立的瞬间。可是每一个人来这边，他们都会分享他们的而立是什么。马克的而立，就是因为你提到马克，他的而立我印象蛮深。他说在白板上画了一个正方形，他说而立他的认为是立是先重要的，立就是你站在哪里，你知道你的位置是什么吗？而立是当你有一个终点，你要怎么抵达那个终点的瞬间。可是我们人生很常做一个绕道或是莫名的插出去的选择，但那些选择都可能会跑到你最后的那个点，可是你又没有随时回去你的那个箱子，知道你是谁，你的箱子里是什么，然后你站在哪里，就是有点类似莫忘初衷，跟你永远要知道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要负什么责任，然后跟有什么代价，或是你要努力的东西跟你自己的那个息息相关。所以而立之夜很有趣，就是可能像我们也请到老王乐队，他们团员就五个的对而立的定义都不一样，就会发现其实这一些在台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他们可能背后会有一些很小的故事，可能只是小小的童年记忆，但这件事情影响了他们现在站在舞台前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而立之夜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这种路人理解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很生活化一面，然后跟他很脆弱的时候。这些人不是出来教你要变强大或是变厉害，他们就是跟你分享我也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觉得他们的而立是什么。
我觉得同时也有被鼓励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生活上太多的光鲜亮丽，尤其是一打开社群媒体，每个人可能出去玩啊，或者是说哦赚好多钱啊，还是怎么样，就会觉得哎，相较之下我是比较没那么的好，但其实大家只没有看到另外一面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辛苦的地方啦。那当然而立书店还有很主要就是帮助身心疾病的病友培养出一些自助跟互助的能力哦。那艺琳很特别，是因为她也同样身为病友，那你觉得以病友的角度跟医生相较起来，提供哪些不同于医生的帮助呢？
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所有的病友遇到什么什么师都会有压力，医师、心理治疗师什么，因为可能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老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交代，好像在这些什么什么师面前，我们会变得比较拘谨。当你是病友的时候，互相交流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他可能会很平铺直述的分享他最近发生的状况。然后我觉得我而立书店到现在为止，我很坚持的一件事情是电解聊聊时光。第一个是聊天的聊，第二个是疗愈的聊，但这个聊聊时光是你可以申请，我会给你一个小时，然后你要在我们店里做地敲陪聊。可是这件事情的前提是，你今天比如说你跟我说你是忧郁症，你来，但我一定要知道你有去看过医生，你有在稳定用药，因为我只是病友，我没有办法负担一个人的生命。他们来这边只是其实找到的是遥远的同伴，可是在真正自己的所有的生活上，他们要有自发性跟自觉到自己是需要医疗帮助的。像我们从去年开始有办而立心理室，我们有请不同类型的身心科医师来讲不同议题，但我们不会去调查说这些参加者他们的背景是不是病友或是什么什么，但你会渐渐的透过这些活动感受到，其实不管是哪样的人，他生了什么样的病，他们在跟这个社会交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蛮努力的了，只是没有一个可以分享或是找到同伴的管道，就会觉得哎，这间书店里的价值就是让他们知道你其实不孤单。很重要就是我很坚持，如果你要来电解聊聊 OK， 但你没有去看医生就不行。因为我真的有遇过他来，然后他跟我说他自己停药，然后我当下就非常严肃跟他说，那我们今天对谈就是无效。他说因为他不喜欢那医生，所以他停药。我就说 那你应该是要让你的医生知道你可能不太喜欢这样子的医疗过程，那你请你的医生推荐你比较喜欢的医疗过程。就当你已经有服药，你真的不能自己擅自停药，这件事情是大忌，就是不管什么疾病都是。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有医生，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帮我们观察我们的状况。
所以其实电解聊聊这一个活动比较像是 bonus， 就是一定要在有医生的基础之下才可以再往这个电解聊聊这个方向去走哦。但因为我比较好奇的是，艺林因为本身是病友嘛，所以你因为要跟疾病共处，然后你又同时去经营一间书店，你在这样子的经营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
读者或是我身边朋友的期待，他会认为你今天有了一间你自己喜欢的书店了，那你的生活应该很顺遂吧，你应该不会再发病了，
他觉得你是成功了。
对，就是好像成功等于解药。 对，但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为了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身心又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压力，是我好像不能轻易的说我不好，因为我的书店好像都带给大家我们会好起来，但我是负责人，然后我不好，那是不是代表我的书店是没有说服力的，或是没有用处的？是我后来跟諮商师聊天之后，我才意识到，諮商师他跟我说，不管你是不是病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情绪起伏，然后难过跟开心的权利啊，这是你生而为人的权利。那你怎么要因为你想要让其他人安心而放弃了照顾自己的权利？就是你应该要让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你就是不开心。你因为书店有要面对的人，那其实你就是应该更让他们知道，即便你感觉看似很成功，生活中都还是会有很多细琐的事情是让我们会感受到摩擦或是压力的。我觉得这就是好像必须要透过时间去让大家理解到，这都是人生一个起伏。
对啊，就事情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那一面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那就是大家都知道艺林的爸爸很有名啦，就是地表最强的里长方和生里长哦。在这段经营书店的期间跟生病的这段期间，爸爸有提供什么样的资源跟协助？
我印象最深刻是我生病回来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问我病情，其实我跟我弟之间关系很亲密，所以他都是透过弟弟来观察我。所以我弟有一阵子他身为照顾者，他一定也很累。我记得有一天就是我要回诊，然后那天也是雨下得很大，然后我爸就说他，那他开车载我去，然后我要下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不用急着找工作，我对你没有任何的要求，你只要快乐就好。包含开书店这件事情，就是爸爸的状态，我觉得其实就是某一种程度上我有他给我的加持嘛。另外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大家会觉得这间书店背后有这么大的资源撑腰，所以这间书店应该不会有所有其他独立书店烦恼。别人会以为我请到那些人都是
爸爸的朋友，
对，都是靠爸爸的关系去请来的。但其实很多人我爸根本不认识，他可能就是一直看着书店亏钱这样而已。我觉得他的存在就让我觉得会回到那句话，快乐很重要。那我要做的事情是让自己快乐，然后带给别人快乐。
对，其实爸爸是完全放手让艺林自己一个人去经营这间书店，所以他自己要去承受那些亏损。好，所以大家都不要再觉得说那爸爸有提供什么什么资源，因为里长爸爸真的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忙。那我相信就是艺林刚刚这样聊下，我觉得艺林是一个非常活泼大方的人，一定很容易交到朋友。那在经营书店这几年，相信你应该也结交蛮多一些认识的一些读者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印象很深刻他们的故事？
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他来参加过蛮多场而立之夜，然后他都会写，他会寄信给我，就是跟我分，因为我们其实会有小的回馈问卷，但他都是写信跟我讲他参加的感受是什么。他有阵子就消失了，然后我想说，诶，他是很忙还是怎么样吗？然后终于有一天请到，因为我们都会让大家许愿，你想要听到谁，然后那一天是小球。他的名单就是小球，所以那天就有跟小球介绍这个人是我们之前的常客，他每次许愿名单都是你。然后后来这个弟弟他才跟我讲，他其实是社工系的，然后他说他其实一开始念这个系，然后在系上学习的时候觉得很生硬，是一直到来逛我们书店之后看到我们的选书，他才发现可能对他想要学习的东西最有直接的帮助，所以他那时候就很常来我们参加活动。他消失的时候他跟我说是因为他去实习，但你那个心里的那个收获就是，我其实不知道这些书可以陪你到哪里，可是 我觉得我算是跟他们一起成长吧，然后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知道说那我书店可以怎么样下一步之类的。
你们就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关系，
对，互相陪伴，对，我觉得很棒，
很温暖的彼此。那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其实Early书店就是一个很温暖的避风港啦，当心灵受伤的时候啊，就是可以来这边就是找到一个慰藉。那不知道对于艺琳来说，就这一间店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意义？刚刚是有听到说你在之后还想要去展店，想要去更延伸自己的理念。
而力对我来讲，它是在形塑一个人的所有，就是当我们如何面对内在情绪，跟我们怎么面对外在，然后跟我们稳定的生活，然后在生活中接触更多自己喜欢的东西，让生活变得有余韵。我其实下一家书店想要叫日子书店，就过日子的日子，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他可以跟社会很和谐的相处之后，他就会进入各种关系，那你就会跟你的关系人过日子，那个时候的就不会是你一个人，你会变成两个人或三个人，甚至有家庭。我其实第二间店还是一样会做身心，但就会想要延伸的是很小的小朋友们跟一些家庭主妇之类的，就是我自己观察近年大家一直讨论不结婚又不生小孩等等的这些背景基础，其实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个出口，就是安放他们被这个社会挤压的心灵这样。所以如果有机会拥有第二家书店，我会希望可以是照顾所有正在养育新生命的妈妈或爸爸，然后甚至这些新生命的孩子们，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可能至少在我的书店里面，他们可以知道不是只有100分是最好的，你有拥有自己很多的选择，你每一个选择是你开心所选择的，那就是至少可能在他们进入真的体制之前，在我这边有一套体制，然后也许他们到了国小的时候会回想在这边有一些些收获，或者是在这边交到的朋友。一个小孩要长成大人非常不容易，然后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高压跟社会的要求，其实我们剥夺了很多孩子的应该可以享受当下或是拥有的权利。定名叫日子，就是把每一天当成一个日子，然后变成一张照片或是变成一本书的一页，你会为你那一天写下什么注解。有的时候我们草草过去根本不知道这礼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那一天你是带着孩子今天来陪他读什么什么书，或是对于小朋友来讲，他在这家书店从火车的书开始一直认识到可能厨师等等等等，那就是他们一直接触这个社会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日子很像镜头的咔嚓，而力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永远的进行式，因为你到关系之中你还要练习关系的而力，回归初心都是前面有提到的采访编辑这个东西的发想，其实是 Me Too 事件的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观察到有一个我觉得很可怕的现象，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可能不认为他们在任何一篇留言下的留言会成为一个人一辈子的阴影。我觉得这件事很可怕，就是语言是有重量的，那个重量是真的是会打击到一个人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当时请那个就是合作的义工们都在直播的晚期，我跟他讲说我想要做个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要教会一个人成为超级强的田调采访者，而是我希望他们透过这个系列的讲座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说出去的话其实我们都要负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根本觉得不关我的事情，我很希望就是透过这些事情来让参加的人知道说，就是因为语言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在说跟听的时候我们要更懂得辨识，真的不要因为当时的一个情绪什么就造成可能一个人某一阵子真的很低潮的那种东西，那个是我们无法看到。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越无法看到我们就不知道它会越留到多久。我的所有活动都是回到一个人，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所谓的宇宙观更属于自己的筛选，而不是别人丢给你的。这也是我第一场书店活动有人希望可以卖线上的票券，就也算蛮成功的，接下来今年也会有相关其他延伸的。
希望大家就是好好说话，然后在讲每一句话跟 留每一个留言之前都可以先思考一下下，然后呢也希望大家都是一个聪明的乐听人啦，因为不只是网友，还有现在看很多的新闻媒体，虽然我们自己在媒体业，但是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好好去看每一篇的报道，然后拥有自己的思辨，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啦。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而立书店，而立书店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间店，陪伴了很多可能在人生道路上跌倒受伤的朋友们一个有勇气再重新站起来的地方。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而立书店的逸琳跟大家做分享，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大家好，我是而立书店的方逸琳。我觉得永续就是永远记得你的初心，延续在你生活中所有的选择。